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拇指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我们圣经读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压力，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压力，连家庭的生活有很大的压力。虽然科技的发展好像让我们的生活方便了很多，但是在这个科技高度发展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同时这个竞争也是越来越厉害。我们必须要好像马不停蹄的努力的工作，不眠不休日以继夜的工作。现在因为有很方便的通信设备，所以有很多的人必须要24小时随时待命，恐怕会失去一份这个养家的工作。所以因为要生存，要竞争，所以呢压力就很大。并不是每一个人努力的工作都是为了要升迁，有很多的时候是实在是不得已的。我们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工作，需要有一份可以养家的这个薪水，可以来维持家庭的这些需要。但是人除了这个以外，还必须要在工作当中能够享受成就感，否则人跟机器好像就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人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工作，这个并不是亚当犯罪之后产生的结果。早在亚当还没有吃禁果之前呢，神就派他们管理这个伊甸园里面的事情，来管理这个园子，让他们能够享受工作的这个乐趣。那因为罪的缘故，这个社会竞争的缘故，各方面加起来，所以人的工作呢压力越来越大，那个享受的乐趣呢就越来越少。那我们知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渔夫就跟随了耶稣。事实上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压力很大所以要去跟随耶稣，他们跟随耶稣是因为他们想要追求一个更大的这个理想。他们知道以色列长久是在外邦人的统治底下，他们希望有一天他们的弥赛亚来到之后，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以色列的王国。所以如果耶稣就是他们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那么他们跟着耶稣，当耶稣坐上王的宝座的时候，至少他们可以跟耶稣在一起，一起来统治这个以色列。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又在激烈的竞选总统当中，所以这些帮助总统竞选的这些竞选团，他们也期待当他们所帮助的这个候选人当选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到一官半职，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我们看跟随耶稣3年多之后，这些门徒他们的梦想是不是能够实现呢？他们觉得有一点失望的地方，就是耶稣不断的在告诉他们他要被钉十字架，3天之后要复活。他们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耶稣来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人的罪而死的，他们只是想要改变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他们希望有一个独立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国。一直到什么时候他们才改变这种想法呢？一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了，他们开始愿意要照着耶稣的吩咐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里面去。那个时候他们就体会到神的国是一个属天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必须要用属灵的原则来建造。所以当你开始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些门徒他们不在那里争谁要伟大的这个问题，他们只是要知道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来传福音，把教会建立起来，这是他们所思考的。那我们看见使徒时代之后呢，教会不断的扩张，然后有形的教会组织大起来的时候呢，教会就产生这个争论谁伟大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耶稣当时对门徒的这个教训也是适用在各个时代的教会里面。当然教会有了组织之后呢，教会大起来之后又有管理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必须要选执事出来管理教会的一些事情，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用投票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这个有组织之后，有一些人选出来担任管理教会的事工之后，就会产生这个权力的问题，到底是谁讲的话才算数。那如果一个教会的领袖讲话没有人听，那我们说这个就是领导无能。可是如果一个教会的领袖他讲话人都非得听不可，那么呢就会陷入这个独裁的这个陷阱里面。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呢是用爱的连结来彼此建造，不是用那种权力的架构来让这个教会。神赐给教会有不同的恩赐，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就是要让这个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一个人的恩赐呢不是根据他的地位，不是根据他有什么才能，而是根据神的心意，还有这个服侍的人的这个心态。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有权柄呢？耶稣给我们一个原则，越谦卑服侍的人就越有权柄，越想拥有权柄的人呢就越没有权柄。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矛盾，但是这个是属灵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从旧约的例子来看这个属灵的原则。你看摩西把这个100多万的人从埃及给带出来之后，他在旷野他怎么样管理这么多的人。那个时候他没有政府的组织，他也没有军队，他怎么样能够管理这么多人呢？他所用的原则是神给他的原则。摩西这个人他敬畏神，这个人呢他又很谦卑，所以呢在民数记12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12章第3节我们一起读这个好不好。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你看见没有，摩西是以色列人伟大的领袖，但是这个人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意思就是没有人比摩西还更谦卑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在教会当中如果争谁大谁小，这个就是不了解什么是这个教会的建造属灵原则。如果你曾经参加过几个教会，你仔细的去观察，你就可以发现呢在教会里面是有问题的。那问题呢出在哪里？都是出在人没有办法谦卑。这个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虽然是很热心的服侍主，但是我们总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这些观念，我们被这些观念所蒙蔽，所以呢我们常常就是没有办法谦卑来服侍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要他的门徒要回转成为小孩子的这个样式，必须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愿意求神的灵来光照，这样才能够真正在神的国度里面来服侍神。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门徒训练？这个门徒训练很多人在讲，我一直在想到底要怎么解释什么叫做门徒训练。昨天晚上我才想到这一点， 我说门徒训练呢，就是把大人变成小孩，然后呢再把小孩训练成大人，这样子叫做门徒训练。你想一想，耶稣所呼召的这些门徒，他们全都是大人，他们都已经年纪20岁以上的人，他们已经有很多的学习，他们有很多的观念在他们里面，所以呢，他们要先变成小孩子，才能够进天国，才能够学习天国的真理。有人形容说，这个婴孩长大成为成人呢，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听起来很奇怪。这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好像天真纯洁，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想学。可是呢，当他长大学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他就退化变成虚伪，贪图利益，懂得用说谎来掩饰他邪恶的动机。当他这些都学会的时候，他就变大人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耶稣要他的门徒要这样回转过来，要先变成小孩子，成为天国的小孩子，是属灵的小孩子。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讲重生的道理，他怎么讲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里生出来吗？”这里尼哥底母有一点不理解，人老了怎么是可以开重生呢？怎么可以从头开始？难道还能够进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去吗？他问这个问题，他当然知道答案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耶稣在讲的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属灵的成为一个属灵的婴孩，这是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必须要从零开始，哇！从零开始哪有那么容易啊？你说啊，我已经长得这么大了，我已经有博士学位了，甚至我可能有2个博士学位了，那我怎么样从零开始呢？那什么是圣经的属灵的原则？圣经的属灵的原则就是，你不先变成小孩子，就不可能成为属灵的大人，你不可能长大成熟。所以你只有这一步，要先归零，归零之后你才能够从零开始。跟随耶稣的人，如果没有小孩子的那样子的学习的态度，那么耶稣所讲的话他就听不进去。有很多的大人来听耶稣讲话，就是这些宗教领袖跟法利赛人，耶稣所讲的他们全部听不进去，因为他们没有先变成小孩子，他们没有那个想要从耶稣学习的那种态度。如果人不能够从神的话得到喂养，那怎么能够长大成熟呢？他怎么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呢？所以门徒训练的路就是要先变成小孩子，然后再经过一个漫长的成长的过程，渐渐的长大成熟。所以小孩子必须要谦卑学习神的话，你才不会被一些异教之风所摇动，你才不会很容易就受骗。一个缺乏真理的教导，你就可能受骗。你知道美国有很多失踪的小孩子，他们是怎么样失踪的你知道吗？都是被骗的，人家给你一个糖果吃就把你给骗走了，就这么容易受骗。所以成为一个小孩子，不是说我们要成为容易受骗的孩子，我们要成为一个愿意学习的一个态度，来从耶稣来学习真理。所以当我耶稣叫我们成为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不是叫我们变成一个无知的人，他是叫我们要小孩子那种觉得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想学的那样的一个态度。可是呢，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有真理来主导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能够去不能分辨是非的就去跟人去做这些邪恶的事情。所以保罗他也这样子提醒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所以说在恶事上做婴孩呢，是什么意思？做婴孩不等于无知啊，而是不愿意去做这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学习怎么样作恶，我们要学习神的话，怎么样走在真理当中。我们看当年门徒他们在问耶稣天国里谁为大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好像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因为耶稣在过去这三年当中，他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事情就是做仆人的工作，为什么他们会想到说跟着耶稣是要做大呢？他们只是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他要做王，那做王的人呢，旁边一定有坐在左右的一起跟他做王的，就是他们只是想这一些的事情，没有想到耶稣要钉十字架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耶稣往十字架路上的时候，他们还在路上争论谁为大的问题。那个时候雅各跟约翰他们要求要坐在耶稣的左边跟右边，那你知道其他的门徒呢，听了的这话的时候，他们觉得怎么样？他们觉得很不高兴。为什么他们不高兴呢？因为他们也想要坐在耶稣的左边跟右边，只是他们没有讲出来而已。他们也有这样同样的想法，所以呢，就产生很大的这个纷争。最后呢，他们就去找耶稣，去问耶稣，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知道知不知道答案？是不是啊？他们知道啊，耶稣就是天国最大的，这个答案还不清楚吗？事实上，真正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天国里第二大的是谁？我可不可以当那个第二大的？我可不可以当那个第三大的？所以他真正的问题是想说谁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跟右边，因为他们知道坐在耶稣的左右表明就拥有权柄，讲话就很有分量。他们完全把耶稣要受苦那部分忘记了。所以耶稣讲这段话是要提醒我们，在神的家中呢，不是在那里争论谁大谁小的问题，因为在神的家中，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宝贵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齐心努力的来建造教会，不是哪一个人功劳比较大，哪一个人比较不重要。我们知道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时候，那时候登陆月球的有几个人？有三个人，对不对？那阿姆斯壮呢，他踏上月球的时候，他在一个记者会，他讲了一句话，一句名言，他说：“我个人的什么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句话。那在登陆月球的身上有三个人啊，所以这记者就问其中的一个人，他这个人叫做 Edwin Aldrin， 奥德伦这个人，他说在这个。在这登陆月球的时候，让阿姆斯壮先下去成为登陆月球第一个人，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那这个奥德伦就这么回答，他说：“各位，阿姆斯壮先成为登陆月球的第一个人，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回到地球的时候，我可是最先出太空舱的，所以呢。”我就是从外星球来到地球的第一个人。可是呢，他下一句话，他说：“但是如果没有另外那一个叫做 Michael Collins 这个人的牺牲跟帮助，他说这一切荣耀都没有了。”所以呢，不是一个人在那里玩独角戏。一个打球赛的人都知道，只要一个人想要做一个人做英雄的话，那个球队就很惨的。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团体，教会是属于神的，荣耀也是归于神的， 所以服侍神的人都要有一个心态，什么样的心态呢？像施洗约翰所讲的，施洗约翰怎么讲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节，我们一起读这条吧。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是指的谁？耶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只是给他剪鞋带都不配的人，我只是他的铺路的先锋，他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在教会里面争论谁为大，谁为大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怎么样让教会真正能够往下扎根，然后呢向上结果，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我们都知道门徒他们从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呢，他们就不再追求名声地位，他们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去完成这个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地极。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同心合意的一起常常一起祷告，神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那我们看今天各地的教会都有纷争的问题，原因呢可能就是信徒在初信的阶段，或是对信仰没有真正生命更新的经历，会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考量。我今天加入这个教会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来教会的时候人会不会尊重我，或者爱戴我？虽然在教会里面争论谁为大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你好像得不到什么实质的利益，但是我们还是很在乎我们所讲的话，人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得到别人的肯定，这些好像都是我们很在意的，因为我们人就是有自我为中心的这个问题。那在天国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大小的问题，是心态的问题，谦卑的心才是进入天国的这个途径。所以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怎么跟我讲的，所以一起读好不好？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属灵的原则。再读一点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跟四十四节，我一起读。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前管事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谁是为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可见呢，教会的运作方式跟社会上的政府或是公司各种机构的运作方式是不一样的。在教会里面没有这个严厉的权力的架构，甚至没有利害的冲突，没有一个人除了我以外在教会领薪水。所以呢，每一个人应该是来到教会服侍应该是一样的。那我们看教会里面有老到八九十岁的，也有婴孩，这么样的一个架构一样的组织里面，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让这教会是一个造神的心意来建造呢？就是要用爱彼此连结，这样一个不信主的人走进教会的时候，他才会被吸引。所以在这里到底有没有爱？人带到教会里面，他想说啊，圣经里面都讲爱爱讲爱，可是来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在这里还有更重要的，在这里有没有真理可以学习？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你有没有学习到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真理？如果你今天来教会，你是想来做官的，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教会不是你的政治舞台。这是我们要先弄清楚教会运作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谦卑。耶稣说要谦卑像小孩子那样。如果我们以现代人来讲的观点来讲，小孩子真的很谦卑吗？你觉得你像你的小孩都很谦卑吗？ 我们现在的小孩子每一个都好像小皇帝一样，哎 ，OK， 是大人照小孩子的意思做，还是小孩子照大人的意思做？你跟小孩子说我是大人，你是小孩，你得听我的。他可能说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呢，大的要听小的。你听了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这个时代是好像是搞不清楚谁是这个家的主人了。但是耶稣说你要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时候，你要回到第一世纪里面去想这个问题。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的世界里面，小孩子是没有地位的。OK， 我说没有地位就是没有地位，而且呢，他们是在管家的手下来管的，而且很多的管家都是奴隶的。奴隶有没有地位？奴隶没有地位。然后呢，小孩子是被奴隶管的。听说亚里士多德也是个奴隶，你知道吗？所以在罗马世界，在希腊时代，那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奴隶，他没有身份，可是他有学问，他可以教小孩。那小孩子基本上就是没有地位的。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你不要去考虑地位的问题，想都不要想，因为这个不实际。在教会所讲的不是地位，在教会讲的是爱，是关怀，是谦卑，这些才是重要的。那但是有很多人他在社会上呢，他已经做到一定的程度的这个职位高官，当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看他已经知道那个权力的滋味了。他发现只要讲一句话，那所有的人都照着去做，哇，这个感觉真的很好啊。你还没有当过官，所以你不知道这个当官的滋味是这样子的。OK， 所以我发现很难请那些高官，或是公司的大老板进到教会里面来听到，因为呢，要得坐在那里听，这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因为在公司里面是讲给别人听，而且讲了以后呢，他就得照着去做。哇，这个真好。可是这种的权力呢，到教会派不上用场，因为天国的原则是谦卑，而且要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如果今天有一个大将军来到教会，他成为基督徒，有一个小兵也成为基督徒，他们两个坐在一起，然后聚完会之后，他们两个一起去厕所打扫卫生，哇，那将会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一个图画。但是这种事情要发生也是很困难，因为不太容易啊。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处，就是要以谦卑束腰，不分这个地位高低，彼此服侍。如果大家都在那里争谁为大，那谁会去接待那些新来的人呢？所以那些新来的人就因为你这样的行为就跌倒了。刚信主的人或是信仰不坚固的人，你就跌倒了。所以耶稣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段圣经里面十八章的第六节，他讲了一句很严厉的话。他讲什么？我们再翻开那个地方，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怎么说？他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怎么样？把大拇指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哇，这句话是非常严厉的。你知道大拇指有多大吗？这是在磨那个麦子的那个大拇指，几百磅的那个石头是要用驴子拉才拉得动的。那么重的东西，你知道在古代呢有这样的一个刑法，就是把这个大拇指绑在一个人的身上，然后把它丢在海里面。你知道他一丢到海里面去了，他很快的就沉到海底下去了，速度很快很快的。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耶稣用这样的做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是在那里彼此争谁为大，那么呢，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结果呢，就是那些刚信主的人看到教会这样的纷争，他退后了，他跌倒了，他觉得这个信仰好像跟外面的世界的人好像没什么区别，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这是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这个很严厉的这个问题。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孩子，信徒之间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呢，没有谁是最大的，谁是第二大的，谁是第三的。如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权力、地位或是利益的话，那么我们信主是有问题的。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要去服侍人的，不是去被人服侍的。他问我们啊，读了这段时间，你给我们这样的提醒：为了要避免教会的纷争，每一个人都要效法耶稣基督这个谦卑的态度。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看我在哪里可以为这个教会做一点事，而不是说我在哪里做的事才会被尊重，才会被看见。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服侍主的心态，我们做事是不是为了建造教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有这样的学习，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从小孩子渐渐成长，长大成熟，成为一个大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原本都是不配进神的国，因为按照我们老旧的生命，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你，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但是主，你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才能够进天国，我们才能够得到重生，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让我们受到教训。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不是在这里争谁为大，乃是在这里看我们在这里能够为主做什么。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能够把这个教会看成自己的家，能够一起来建造这个家。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你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